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.com.au/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。
当时你是因为什么而想要申请澳大利亚签证的呢？
我之前公司呢是一家福特的合资公司，当时是派过我去澳洲学习嘛，然后2013年也去了，2014年也去了，都是在墨尔本那边，然后对那边印象就挺好的，但是呢当时是没有考虑过移民，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是太了解，就觉得移民是不是很难还是怎么样，就根本就没想过这件事情，然后后面我是2015年来广州，别人就跟我说有这个路径，那我才真正去了解一下这个东西，当时其实也没有说特别的准备吧。
2015年就开始申请了吗？
2015年没有申请，我是2017年才真正开始准备。
哦，
考英语啊，做职业评估啊。
嗯，
然后我是大概今年7月份才准备的。现在肯定是会比以前难了，因为我之前有同事吧，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啊，就是前同事他现在早就已经过去了，他们这个时候是很容易的，那个时候技术评估也正好做完了，考了4.6就直接拿 PR 了。那个时候
考完4.6，所以你现在英语的要求是多少？
我现在英语要求至少也要4.7的。
澳大利亚政府是出台了一个491的边缘地区移民签证，技术移民签证，会不会也很关注这个签证？
我也会关注，我首先会看那个190吧，看看有没有机会，如果没有机会的话才会考虑491。
所以就是说对于到边缘地区，就是一听到边缘地区这4个字心里就会有，
我对边缘地区到我去基隆也没有什么所谓的，这种地方我倒不会拒绝，因为我觉得边缘地区应该也不至于是那种大农村什么样的，就可能没有那么繁华，比如说我之前福特在基隆不有个工厂吗，然后我在那边工作过一段时间，我对那个小城的感觉也挺好的呀，基隆就是维州的基隆啊，
基隆，
我倒不是很反感，包括我朋友在阿德莱德，这个我倒不是说特别反感，但是比较关心的就是啊就业机会啊，以及那边的就是刚刚说那个收入那一块嘛，就如果没办法达到的话，那就可能风险就挺大了。
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现在491的这个边缘地区签证，它是对于你的收入是有一定要求，你就怕去到边缘地区之后找不到工作，最后没有办法顺利的转永居。
对，
所以大家关心的还是一个工作机会的问题。
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关注吧。
你申请的这个190，那你就不担心拿了这个190之后来到澳大利亚也找不到比较好的工作吗？哪怕是在大城市悉尼墨尔本。
我会担心。但是首先第一点，我对汽车比较懂。我可以去修车。但是这个因为我了解到这个缺口还是挺大的。这个短期内我是可以做，然后我可能会慢慢的逐步调整去适应的，因为你是两个国家，然后我可能会去读个什么别的专业啊，或者怎么样，然后好就业的专业或者怎么样，然后再加上如果有 PR 的话，可能找工作就不会那么难了吧，
所以首先你希望这个签证的状态是比较稳定的，让你有一种安全感，至于就是需要你去学习什么新的技能来拿到在澳大利亚的工作，你还是很有信心的
啊。对，我感觉肯定不会饿死啊，还是有技能嘛。
是的，因为你在墨尔本工作过一段时间，所以你对澳大利亚也有
包括我现在也在争取啊，就是跟以前墨尔本福特的公司联系，看能不能有一个工作机会给我。因为现在不是很多东西还没办嘛，联系的话也没有意义，可能要等我把4.7拿到，或者是基本上拿到了那个相关的一些东西，然后才会走那一步。现在联系的话可能有点早，但是我已经跟他们建立了初步的联系，因为包括之前去那边学习的时候跟那边的什么 manager 也有一些沟通嘛，然后他们对我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嘛，然后到时候可能会跟他们沟通说一下这个事情吧。
如果是要尝试边缘地区，你也并不拒绝。刚才你提到你的一个担忧，就是说政府到底推出这个边缘地区签证是真的为了吸引人去那里，还是只是为了拒绝移民？
政府推出这么个政策把人往那边搞，但是呢他是否有政策去解决这些人在当地的一些问题，比如说你政府是不是想大力发展偏远地区，想大力发展你有没有什么政策，还只是靠一些人这种就灵光一现的那种拍脑袋都拍出来的政策，这个其实还是很重要的。你就像我们中国我们中国说要发展粤港澳湾区，那他就会有很多有利的政策过来，包括资金的投入，包括政策投入。那如果政府没有做这些事情的话，我觉得就纯属有一点这种臆想吧，我觉得。
好的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点。
其实针对 Frank 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，最近在澳大利亚进行了对边远地区移民的一个参议院的质询，其中的一个负责人是自由党的议员 Julian Leeser， 他说很多新到的移民确实了解在边远地区是有工作的，不过对于边远地区最近所做出的改变，这个参议院的质询要进行一个更为详细的调查。他说
well, what we're looking at is,
我们现在所观察的就是到底边远地区需要什么样的工作技能的人们，而去到那里的人能不能做这些工作。现在政府对这个签证所做出的改变就是度假工作签证，来鼓励更多的人去到边远地区，所以如果你待在边远地区，你可以使用这种打工度假的特别签证再待上一年的时间。很多人都是持这样的签证在澳大利亚的边远地区工作，所以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尽量满足在澳大利亚边远地区所需要的60,000个工作空缺。虽然移民到边远地区有一些成功的故事，包括 Karen 的移民，他们在维州西北部安家乐业。
I do really love living here. It's
我非常热爱这里，这里很好，非常的温暖，感觉这就是我的家。但是也有些人提出了对边远地区移民的担忧，其中有人以匿名的方式提供了文件，认为边远地区并没有那样的经济能力或者是资源来应对人口的增长，并且建议全面的禁止移民。来自新州边远地区的农场主敦促政府采取行动关闭移民部。另外 Settlement Services International 这个机构说，一些边远和乡村地区的经济通常并没有得益，因为新到的移民更倾向于搬往首府城市。 Service Delivery 的总经理 Yama Aga 说，在我们的经验当中，不管签证的政策是如何改变，我们都是需要一些指南性的原则来支持成功的边远地区定居的方式，其中包括社区的参与。我们把移民安排在边远地区帮助这些社区得以维持，但是必须要考虑到边远地区社区和这些新到的移民共同的需求。他说归属感非常重要，但是改变移民的系统也非常重要，这包括对当地的社区进行以地方为基础的一些评估，给新到的移民提供度身定做的支持，同时也要提高政府之间的合作。澳大利亚少数族裔社区联合会告诉这次的参议院质询，移民和难民可以给当地的发展做出贡献，但是同时指出，为了让边远地区移民政策可以取得成功，还需要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，并且指出，虽然雇佣机会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不应该仅仅关注于工作机会。
喜欢，分享，评论，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。